主，我们感谢你，老天，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望，主啊，与我们的主来相会。我们渴望早上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舍命的救主。主，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早间你也呼召我们，叫我们真实成为你的同伴，成为你的朋友。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请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边讲到有一个朋友，他比弟兄更亲密。朋友是在我们许多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有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们有做主人的或者是老板的跟员工，各样各样叫做一个正常的关系。但是在这些正常关系之外呢，还可以有一个关系叫做朋友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父母跟他的孩子好像是朋友一样，能够无话不谈，能够把心里的感觉彼此的沟通，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曾经在跟许多父母做一些沟通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人统计，很多现在的父母跟他的孩子，他们讲到说你一个礼拜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不是只是叫他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只是在责备他哈，有个良好的沟通，那那样的一个时间呢，有人算了一下，好像一个礼拜不过是七分钟。你说这太少了吧，我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是有太多的时间虽然在一起却没有良好的沟通。那今天我们讲到朋友的关系，是你把里面最深的感觉最深的爱能够彼此在那里沟通的。夫妻是一个正常的关系，但是夫妻之间呢，如果能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啊，那我们说这个夫妻就非常的享受的。我很感谢主，主养给我一个姊妹哈，是我最好的一个同伴啊，我们真的是好像一个最好的朋友。很多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巴不得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能够交通，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祷告。因为除了夫妻关系以外，我们讲到夫妻关系，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啊，我们讲到这个，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在这些关系之外呢，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成为一个同伴，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祝福。早前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有一位朋友他比弟兄更亲密。我们都知道这边所讲的这位朋友讲到耶稣基督，那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从两面来看，今天早间一面我们要讲到说主是我们的朋友，他怎么样是罪人的朋友，他怎么样是为我们舍命的朋友，他怎么样是乐意与我们同行的朋友。那这些呢是说到主的那一面，他为我们做成的一切，他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那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除了主那一面所做成的，他主动的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神心中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成为知道主心意的朋友，成为到最后在锡安山上能够和他站在一起的同伴。这些我们要能够明白，不单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九节， 他讲到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使徒约翰来了，他不吃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主耶稣来了，他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特别讲到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主到耶利哥，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弟兄姐妹，在当时候做税吏长，对犹太人来讲，那这好像是出卖他们的人，是他们所看和这些妓女是同样等级的，就是一个罪人。当主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撒该他个子不高，好，他爬到树上去，这些故事啊，但是主里面有一个感动，他特别告诉他，他在今天晚上他必要住在他的家里。所以撒该下来迎接主到他的家里。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对他们来讲，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怎么会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宿呢？但是主他是乐意成为罪人的朋友。在下面他讲到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他来了，他是那位圣洁的神，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人没有办法认识到说他是怎么样的圣洁，他是怎么样的公义，他怎么样是神所有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若不是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和那些犹太人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主是怎么样把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因为肉身对所有的人来讲好像就是一个限制，一个阻隔，当初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叫别人能够羡慕他，人没有办法认识到说这就是这位荣耀的神。今天他在肉身里面，他把这位神表明出来，神的圣洁，人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个税吏长他就是一个罪人啊，如果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怎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宿呢？所以人没有办法明白。可是主耶稣他来了，他真的就是这位圣洁的神，他在肉身里面把这位神的圣洁表明出来，他乐意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弟兄姐妹，是主耶稣他主动来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都是无望堕落的族类，我们多少的罪恶，不一定我做了多少罪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污秽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这位圣洁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乐意成为罪人的朋友，把救恩他讲到说要临到这个家，他来了，他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乐意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人当中有很多伟大的故事，但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基督是怎么样？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了。弟兄姐妹，在人当中一个最伟大，人所在那里称扬的 这样的一个爱的表现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但是今天主为我们死，我们是他的朋友吗？我们曾经花了多少时间和他建立友谊的关系吗？很多人为朋友舍命，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个非常深厚友谊的关系，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愿意为他朋友舍命，在人中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爱的表现。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多少时候我们顶撞他，我们弃绝主，我们否认他，我们不是他的朋友，我们不过是一个污秽堕落的一个罪人，但是他竟然为我们死了。在人当中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但是今天主所做的，他成了罪人的朋友，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他舍了他的生命，他付了最重的代价。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测度讲论这是一个何等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在我们甚至在否认他的时候，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需要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要为我们舍掉他的自己。因为主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我们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被得成为义的，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在律法底下靠着律法能够得成为义的。主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一生在罪恶辖制捆绑的底下，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成为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成为无望堕落的族类。耶稣基督来了，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罪孽和罪人的朋友，今天他也是为我们舍命的朋友。只有他愿意，只有他肯，也只有他有这样的资格站在我们这些人的地位上，因为只有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肯，他为你，他为我，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今天我们不能，但是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被捆绑，叫我们能够得着释放。不是三根钉子能够把他留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一个天使一个晚上能够杀死185,000个人，主能够差遣求父之下十二营的天使来，但是他没有，他甘愿为我们独自饮苦杯，他甘愿为我们留在十字架上。所以留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大爱，是爱我们的爱，是舍命的爱。哦，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那位为我们舍命付了极重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被捆绑了，我们得着了释放，他受了刑罚，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他受了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他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今天我们都在主里面来得着，我们可以来享受，我们可以来经历，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感谢主。有许多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可能直到今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能够享受经历到的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主在那里他说成了，他为我们死，今天叫我们不在死的捆绑的里面，他为我们死了，我们能够经历 他是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得做一个极大的释放，叫所有他的儿女，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也不需要自己来活，我们说现在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实在是太宝贵了，他所做的远远超过将我们从罪中得着释放，叫我们在罪的里面得着赦免。今天他所做的，他的所事，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一位最好的朋友，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经历到罪得了赦免，所有的拦阻，所有的间隔已经除去了，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朋友，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是为我们舍命的朋友。那我们这位朋友，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他十架受死，他复活了，但是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我们说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忧愁，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可能他们灰心了，可能他们失望了，那这一位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今天钉了十字架，但是当他们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亲自来与他们同行。啊，主在那个同行的过程中和他们讲解圣经，所有在摩西所讲的，先知所讲的，使得他所说的话，主都跟他们讲解。那个火在他们里面烧啊，他们里面是火热的。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是主来寻找他们，是主亲自主动的成为他们同行的朋友，在他灰心，在他们软弱，可能在他们失望，在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的主来与他们同行。当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里面真是那样的火热，他们强留耶稣，主耶稣和他们一起留下来，当主把那个饼一拨开，他们眼睛明亮，他们认出是主来。弟兄姐妹，这是复活的耶稣，所以在肉身好像不太一样了。那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来，等到主把饼拨开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他们认出是主来。但是下面圣经怎么讲？主忽然不见了。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他们并没有慌张，他们并没有到处去找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今天主耶稣进到他们的里面，主耶稣复活了，主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们的永远的救主，成为他们永远的朋友。就经过我们看见，这都是主他亲自主动他来完成，他要成为我们的朋友，是他主动来成为罪人的朋友。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来到地上，在我们还在罪中流离流荡，他说他是罪人的朋友，他要把救恩来赐给我们。哦，这位罪人的朋友时候到了，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在十架上付了最重的代价。我们说他是我们生命的朋友，在人间最大的爱是人为朋友舍命，但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舍了他的性命，他成为我们的朋友。那我们看见在我们一生的路上，这位朋友他永远是那么的主动，他没有留下我们在地上成为孤儿，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什么时候你软弱，你失望，兄姐妹，不是我们到处去找主，我们要知道主他与我们 同行，是他主动的。多少时候不是主不在我们身边，是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活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在环境的难处的里面，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挣扎，多少的痛苦，我们其实是白白受的。但是你只要经历到，当我一转向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神儿女，我们都经历到，很多时候当我们正在挣扎，正在痛苦，也许我们正在觉得说，主啊，你在哪里？好像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主不见了。有一幅图画，在一个沙滩上，刚开始是两排的脚印，啊，他那里讲到说，这个人经历到主与他同在，主与他同行，他说在这两排脚印，主跟他这样子同行的时候，他里面是满了喜乐的，他说满了感谢。但是当他人生遇见最痛苦的那段经历，他觉得主的同在好像失去了。在那个图画上呢，两排脚印变成了一排的脚印，只有一对的脚印在那里。他说，主你怎么不在呢？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就没有与我同行呢？但是后来主跟他讲，孩子啊，是的，虽然只有一排的脚印，但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是抱着你走过这段路程的，我永远没有离弃你，我永远与你同在，我是乐意与你同行的。弟兄姐妹，他是与我们同行的朋友。当你孤单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抱抱我们，他怀揣我们，他今天用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带我们经过最艰难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一回转，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很多时候你在人生的路上靠着自己在那里奔跑，我们遇见了挫折，我们遇见了难处，但是什么时候你一回转，你好像就倒在主的怀抱的里面，你就经历到说，主我感谢你，你没有离开过我。我们讲到这一些都是主他主动所做成的，他主动来成为罪人的朋友，他主动来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舍命的朋友，使他那么的主动，他来与我们同行，叫我们一生来经历到，真的他是我们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最亲密的同伴。我们永远要感谢主，我们永远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朋友。若你真的知道有这样一位好朋友，我们里面是那样的喜乐，无论高山，无论低谷，无论我们觉得喜乐，或者你在痛苦的泉源干这个深谷之中，无论怎么样的环境，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朋友，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与我们同行。那我们看到主做成的这一些方面以后呢，我们有没有认为或者是体会到我们的主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雅各书第二章讲到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们在那里看见好像主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啊，他好像在那里求我们，他要来看见我们的面貌，他想要听见我们的声音，他那样的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兄姐妹，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多少时候主的心并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他成为罪人的朋友，他成为你的朋友，成为我的朋友，他为你舍命，他为我舍命，他那样的乐意来与我们同行，他不离开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忽略了我们这位主，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主有一个这么深的渴慕，他要来见我们，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与他亲近。那当我们讲到说主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另外一面也需要认识到主何等的渴望得着我们。弟兄姐妹，他渴望得着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称我们为什么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对一个仆人的要求，你把那个命令顺服遵守，我想对仆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他能够达到的了。但是主在这里他说，他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他要称我们是什么？朋友。因为他要把从父所听见的，他要让我们知道，他要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他不称我们是仆人，今天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朋友需要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需要认识主的心意，认识主的心意。主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不但得了一个地位，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但认识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我们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都认识到我们有这个地位？仇敌无论怎么样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叫我们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刚刚才发了脾气，你刚刚才怎么样，你哪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仇敌会提醒你说，神是怎么样的圣洁，你是怎么样的污秽，我们哪有资格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在宝座前，是的，我们听见圣哉圣哉圣哉，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原本没有资格来的。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主为我们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旧约有幔子阻隔，今天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圣经特别让我们清楚认识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身体已经裂开了，为我们开了一条活的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一面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认识我们蒙恩的地位，但是另外一面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这条路开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来经历来享受主要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向我们说话，他要把他的心意能够告诉我们，叫我们能够摸着他的心意。很多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呢，他们会告诉我们哈，就说什么事情你帮我去祷告看看，看看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哈，但是我们会怎么回答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自己要来摸着主的心意。在旧约他们有什么祭司大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从自大到自小的每一个，你都要来认识神，因为主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因为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今天也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主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乐意听我们祷告。多少时候神儿女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呼求，我们的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若是神满足，他答应了我们祷告，我们还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想到说，有孩子的哈，你的孩子如果这个慢慢长大了，他到大学了怎么样，总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回来，或者是怎么样 SOS 哈，就是我有什么需要啊，然后呢父母就好好好很乐意帮助他，还你有什么困难，父母就竭力的来替他去解决。但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够得着满足呢？我相信不会哈。但是你的儿女如果来到你的面前，他不是有困难才来到你的面前，他乐意听你跟他讲话，你还能够有交通。弟兄姐妹，父母的心渴望儿女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神的心岂不也是一样吗？他乐意帮助我们，但是他何等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他。主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要做主的朋友，我们需要能够认识他的心意，我们需要等候在他的面前。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愿不愿意听听主的声音是什么？很多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可以讲了很多祷告很好的，我们说代祷，其实又求我自己的事情，我说这个更好哈，我还为着很多事情祷告。但是常常神儿女祷告到最后，当我们讲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最后是什么？阿们。我们的意思呢，阿们就是我的话讲完了，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很多时候我们跪着，我们祷告很迫切，也很感动，感谢主，但是我们祷告完了，阿们完了，我就起来了，因为我的话讲完了。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主可能他说你讲完了，我都在听耶，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跟你讲话。我们把我的需要，我们觉得主有什么需要，我们祷告完了，我们阿们完了，但是主说我还没有讲话。主叫我们来听他，摸着他的心意。他不称我们是仆人，他称我们是什么？是朋友。他要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做主的朋友，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要求主真的是让我们乐意的等候在他的面前，说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乐意认识你的心意。我每一次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先在主面前祷告，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的头脑，我的分析，我的知识。我们每一次再来读主的话，你很熟悉的圣经，你还是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乐意听见你把你的心意再一次的开启在我的里面。主他乐意向我们来说话的。还有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一个同工一个很小的聚会的里面听见有一位姊妹，她自弹自唱，就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曲的哈，自己作词的我听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首有人把它这个谱出来哈，就我相信各位一定没听过。那他的歌词哈，他说我要轻轻听主你的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你最爱的是什么？他说，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我要轻轻听。哎呀，这首歌讲到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不在那个外面的雷锋，不在这个地震，不在很多大的这些情形的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要轻轻听。主，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主，你心里最要的是什么？求主从里面来吸引我们啊！这首歌在好多年前听到哈，我现在不太能唱歌，不过我想早上还是唱给大家听听看哈。那唱的也不一定会很对哈。我要轻轻听主你的声音，你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最爱的是什么，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让我贴近你胸膛，能明了你的心意，让我为己无所求，为主你毫无保留。我看吴弟兄可不可以帮我们谱出来哈？那我们盼望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是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主他渴望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他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轻轻听，我们没有贴近他的胸膛，我们没有明白他的心意。哦，主是说话的神，他不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们，不是在我们真正在人生路上有很多难处的时候，你说主你向我说话，你来指引我，是主是会指引我们，向我们说话。但是今天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更是主渴望得着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在人生路上，在教会很多大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见证说主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句话，说那句话，这非常的宝贵。我们这主的确是说话的神。但是还有一个，如果你认识到一个朋友的关系，那个朋友的关系还不是今天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要寻找结婚的对象，主你告诉我哪一个才是你预备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他真的婚姻大事他恐怕还不是很认识到说到底是不是主有跟他说话。不是，我们不只在这些大事上我们寻求主的话，更是主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的朋友，明白他的心意。我要轻轻听主你最爱的是什么，主你想要的是什么，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你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朋友啊。那他能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是主今天要让我们认识的。我们要看见说在主的那一面，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来成为我们的朋友，他成为罪人的朋友，他是舍命的朋友，他是与我们同行的朋友，这些都是主主动他做成的，不是经过我同意的，不是我有资格我配得的，是主他亲自来完成的。但是另外一面，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那这一方面责任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是他的朋友？主他乐意跟我们说话，他说不再称你们是仆人，他称我们是什么？朋友。但是朋友我们要来认识主的心意，主说他乐意来把从父神所领受的他要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我们旁边，他乐意来向我们说话。 但是听不听呢，在于我们这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轻轻听，我们里面多少思虑的烦扰，多少的忙乱，有多少的需要，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主面前？主，你要的是什么？哦，主耶稣，你最爱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贴近他的胸膛？当我们真正的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能够得着我们，真的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什么心意，他能够告诉我们，叫我们摸着他的心意。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青年聚会哈，在小组的里面，就那个时候有一位小姊妹啊，那时候比我们都还小哈，她那天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她说，我今天起来，当我从房间我要到厨房，我经过客厅的时候啊，主就把一个感动让我感觉到，说有一位肢体哈，他很需要人家祷告。所以我姊妹呢，她就说，那她就回到房间去，她就跪下来。她一跪下来，哇，她就真的知道说，那个肢体真的需要有人代祷，她就为她祷告。哎，那天那个小姊妹，她好像就是很平常，就在她生活里面很正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她交通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那时候已经信主十多年了，啊，我年纪也比他们大。啊，我好像很多时候还这个带领他们，但是呢，我怎么没有像他那样子能够摸着主的心呢？主有一个需要，他能够知道，他愿意顺服，他会跪下去祷告。我那时候很羡慕他们跟主之间有一个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主有一个需要，他能够告诉你，让你能够摸着他的心意。感谢主，那个时候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哈，很感谢主，那个小姊妹就是成了我们家的姊妹啊，这个是很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主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啊，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不是主单方面的他做了这一切，今天他要得着我们，他所做的一切，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他？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听见他向我们说话？也许是一个最小的声音，也许是一件最小的事情上，但是我们能够听见他向我们说话，他把他的心意开启在我们里面。有时候那个说话从生命的感觉里面出来的，每一件事情你回到里面，你摸摸主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十五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主的心意，要知道他的法则，要认识他的话语。他把他的心意今天要告诉我们，很多他的心意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在神的话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很多他的心意，在我们与他亲近的时候，他再向我们说话。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得着主的话，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圣经里面神的话，他再一次说在我们里面，带着一个蛮有能力蛮有启示的光。那今天这边又告诉我们，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的，所以不单主说叫我们明白认识他的心意，我们是他的朋友，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你不是知道他的心意你就是他的朋友，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不但知道，你还要怎么样？还要遵行，还要遵行。那我们讲说，在旧约他们不是有律法吗？律例典章，那个命令不是也叫他们遵行吗？以色列百姓开始不是也是说他们一定能够遵行吗？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他们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的。但是当主说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这个遵行我们要来认识，今天不是回到旧约的那个原则，靠着我的力量说主啊，我要来遵行你吩咐的，遵行你所有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律法的要求，犹太人他们做不到。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其实也是意志力也是挺强的，到今天犹太人还想要遵行律法，他们很聪明。所以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医院，是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的医院，非常好的一个医院。那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弟兄，那我看见说，哎，他的这个电梯里面有一个牌子，非常的特别，他写到说，本电梯啊，礼拜六的时候是每一层楼都会停的。我想说，礼拜六有什么特别？那要每一层楼都停呢？哦，后来明白了，因为这些犹太人，礼拜六是什么日子啊？安息日。他不能按说我要到第六楼、第十楼，他这一按呢，他就犯了安息日，这就是一个工作哈。所以呢，你虽然有十几层楼，他这个电梯到了礼拜六，他是每一层都停的，所以到了你要到十楼，你就只好一层、二层、三层，到了十楼呢，他打开门了，你走出去，他说我这样就不犯了安息日。这是聪明绝顶的犹太人所想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觉得说他们好像笨到底，不认识神的心意。那他们照着外面字句要来守律法，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告诉我们遵守他所吩咐的，主所给我们新约子民的律例典章，他所吩咐我们的，那比旧约的要求又要高得太多了。旧约是杀人，你是犯了罪，对不对？新约是怎么样？你恨人的，你就是杀人的。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在新约时代，新约的子民不是靠着我们的肉身来成全律法上的要求，主所吩咐的一切，今天他是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他说遵行他所吩咐的，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我们要成为主的朋友，要遵行主所吩咐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哈，那她去每一次参加这些同伴的活动的时候，他们叫什么 party 哈，那她总是九点以前呢，她说我一定要回家去的。她的朋友呢，就常常觉得说你父亲是不是非常的严格，你父亲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叫你这么害怕。所以每一次她说，九点以前我一定要离开的。人家说现在还很早嘛，好像很多的这个活动才刚要开始啊，然后你就要走啦。但是他一定要走。后来人家问到最后，他说不是我父亲我不听他的他就要打我，他就要伤害我。他说不是的，因为我父亲非常的爱我，所以他告诉我说九点以前要回来。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了我父亲的心，不是父亲要责罚要伤害我，反而是什么，他是知道说因为父亲是爱他的，他不愿意伤了父亲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主的吩咐的面前，我们在他话语的面前，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外面的要求我们来遵守，我们今天真的从里面我们说主我爱你， 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主的。今天主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很多的时候，当你愿意顺服主，当你愿意放下你的自己，你说主，我天然生命过不去，这个人对我这个样子，冤枉我，辱骂我，我没有办法赦免他。但是主告诉你，他说要饶恕他，我怎么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天然生命你觉得说我过不去，别人我还可以，但是这个人我就是没办法饶恕他。可是主的吩咐又是怎么样，我怎样饶恕你，你要怎么样饶恕他。弟兄姐妹，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他的，要遵守他所吩咐的，这才是他的朋友。但是我们天然生命常常遇到我过不去，我没有办法。主其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路，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那个不能饶恕的，我那个受伤的，他已经死了。若你真的认识到说主他为我做的那样的宝贵，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那个老旧的已经死了。今天能够爱的不是我，是基督在爱我。今天能够赦免，因为基督他能够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你发现说是在十架的路上，你才有可能遵行主所吩咐的。我们不是在靠着肉身来成全，今天感谢主，主在生命圣灵里面，他回来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他得着我们能够遵守他所吩咐的，我们真的成为他的朋友。还有一个，我们最后一个看哈，我们讲到在启示录里面到了一个高峰，启示录第十四章，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第四节讲到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下面说一句很重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这边我们看见在锡安，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上面有144,000人，他们好像是从世界中，从所有其他的被分别出来，他们成为怎么样，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羔羊的同伴。啊，就这么多，他们答应主的呼召，他们一生跟随我们的主走在十架的路上，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弟兄姐妹，主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是何等的孤单，没有人能够真的明白，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的感觉。他为我们上十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分担他的痛苦，他必须为我们独自以那个苦悲，走在最后孤单的道路上，最后父神的审判，他需要独自为我们承担这一切。只有他是配，只有他有资格，只有他愿意，就孤孤单单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今天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主动，他来寻找我们，他今天来买赎我们，他这么的主动，他在我们一生的载物上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过，他在我们的一生的路上，他成为我们的同伴。我们说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他怎么样搀拉着我们，他怎么样与我们同行，这都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都要感谢主，他不离弃我们，他乐意与我们同站，他这样子一路与我们同行。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实在求主今天早间他在我们里面也向我们说话，叫我们摸着他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弟兄姐妹，主孤单的他自己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今天主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今天到了主来之前最后一段道路，主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向主说，主，我们不要你孤单走最后一段的路程，你来的日子近了，主，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得着我们成为你的同伴。好，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花时间来等候他，叫我们里面渴望轻轻听见他要我们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摸着他里面所要的是什么，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哦，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读主的话，我们都带着祷告的心，主，你向我说话，我渴望来认识你。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他的，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今天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这个遵守是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来奔跑，我们来成全他的心意，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同伴，不但个人成为他的同伴，主也得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一同在这条路上，我们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我们祷告在那一天，是的，在锡安山上，哎呀，能够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在这边讲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成为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愿早间主从我们的深处他来吸引我们。我们